那宪法的意思呢是单身 ，nita dhamma 啊，宪誓啊 ，nita 呢 ，nita dhamma 啊 ，nita dhamma 呢，nita 呢是我们称宪啊 ，dhamma 翻成法，其实呢是宪誓的意思。现世你就能体验的啊，当下你也能体验的，你活生生的时候你就能体验的东西，并不是死了之后啊啊这个虚无缥缈的境界你完全没办法把握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乐住啊 ，sukha vihara，sukha vihara，sukha 就是乐咯啊 ，vihara。就是住了，在很多那个巴利名字的金色啊，它就成什么什么 vihara 啊，金色或者什么道场，南传很多道场，斯里兰卡的、缅甸的，你看到他们习惯用 vihara 是住啊，住在一个地方，像我们寂静禅林的禅堂啊，叫做呢 samana sukha vihari。沙门乐住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取沙门乐住呢？因为我们寂静禅林在马来西亚的东马啊，就是婆罗洲。那我们在北婆罗洲，那婆罗洲在西元十三世纪以前啊，根据日本学者啊甘学隆祥他们的探讨，婆罗洲以前也是佛教国家啊。那西元十三世纪以前流行正量部，还有说一些有部。你们知道印尼？就是现在 Penambang 那个地方，以前也是流行佛教，对不对？还有波罗波度，知道吧？那个佛塔啊，其实以前的东南亚很多都是佛教国家，不过呢，佛教跟印度教有时候混淆在一起。那婆罗洲现在在古晋 Samduwang 那个地方有挖掘出一些佛像，现在就在古晋博物馆里面有考察呢，是基多王朝时代的佛像。Gupta 啊 ，Gupta 王朝的时代。那为什么帕奥禅师呢？啊，帮我们取这个名字，取沙门乐住呢？他说希望啊，这是婆罗洲啊第一个有僧团的道场，希望沙门能够乐住，然后有僧团，有佛教，那就正法久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希望那个出家人能够开始乐住起来，就是 Sukha Vihara 啊，所以你的家也可以叫 Sukha Vihara。乐住啊，住得下去吗？对不对？Ditta Dhamma 是现世就能乐住。谈到现世 Ditta Dhamma 呢，它是有个典故的，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个谁啊，阿舍世王啊，曾经请教过六世外道，与佛陀同世的时候有六个其他宗派的修行人，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组织啊。有大有小，不过这六个呢是代表性的，他都请教过这些宗教师，他说哎，听你们说的法都很好，但是你们这些所说的内涵，这些宗教啊，我几时可以受用到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这个传销啊，直销一个药品也好，保健品也好，这种 supplement 哈，跟你介绍说这个东西很好啊，你就接着你一定会问，这个好处我几时能够受用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卖 supplement 跟你说这些都很好，不过呢你要死了之后才能受用，你会不会跟他买？会了，保障未来嘛，保险你要投远一点不，人只会想我难道今生不能受用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宗教呢，当时在印度啊，这个国王啊，阿舍世王这个国王，他请教了很多宗教师，他发现普遍的宗教都谈了，我这个宗教很好，你信奉我这个很好，不过呢，好跟不好，受不受用，一切等待死了之后才知道啊。阿舍世王感到很困惑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来到这个灵鹫山，的山下芒果园啊，这个芒果园现在还在啊。我前几年去印度的时候经过灵鹫山，哎，就去看了芒果园，哎，那芒果园真的还在啊。那时候他见到佛陀呢，他就问跟佛陀说啊，他说跟佛陀报告，我见过很多宗教师都 都这么说，他宗教很好，要死了之后才知道。其实2600年前的问题，你用现在来看，很多宗教大概还是这样子的。你没发现这个问题？死了之后上不上天国啊？死了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下地狱？死了就知道。所以我以前我上哲学的时候，我西洋哲学史的这个教授呢，就跟我说啊，他说啊，很多宗教啊都用天堂作为诱惑，地狱作为恐吓。哎，想想也有点道理哈。从哲学的角度看，好像有这个味道哈。天堂作为诱惑嘛，对不对？地狱作为恐吓，他说哈，很多宗教都大概都会离不开这个范畴。那很多宗教呢，也的确2600年前阿舍斯王的问题到现在还差不多一样的。那这个国王就问佛陀，他说佛陀，现在我来问你了，我问你之前，哎，这个很老实哈，他问过了谁，他还跟佛陀报告一下，那最后才问佛陀，你的宗教像不像你的教法啊，像不像其他宗教一样要死了之后才知道。佛陀接着跟他说啊，他说啊，我的教法是重视今生要有体验啊，这今生要有体验就叫现法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啊，现在的法，活生生的法，那佛法活法，对不对？要活的法。所以佛陀就告诉他说啊，有很多功德啊，有一些好处是你现在修，只要你方法正确，你肯用功，具备这些条件的话，你现在就能体验。其实如果你现在不能体验，你完全寄望在一个未来虚无缥缈很难抓摸不具体的东西，你的信心如何产生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能体验，也许你对这个法会对未来也有信心。所以于是乎佛陀就说呢，有14种果，就是你修的成果，是你在今世就能体验的。这些内容就是沙门果经的内容了，对不对？沙门果经讲的这14种通通都是你今生能体验，包括佛陀，对不对？包括佛陀成佛，包括弟子成阿罗汉，都不需要等到来世，今世就能体验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佛随念，法随念，身随念，我们说念佛念法念身，念法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做 Ahibasiko Come and see， 对不对？这你来看吧，这东西有就是有，你好好去体验它。佛陀的教法呢，当然有提到来世的功德受用来进未来世，但是呢，佛陀谈到未来的功德要建立在今世的起点上。所以佛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点，就是呢，不是完全寄托在未来，而是更重视今世哦。所以印顺长老有一句名言，他说佛陀的教法谈十方，十方啊，知道十方吧？哪十方？左方、右方、上方、下方，哪几方？啊，东西南北四维加上下，对不对？他说佛陀谈十方，的确啊，佛经里面谈到2600年前就谈到有他方世界嘛，对不对？谈到其他的国土，其他宇宙，谈到未来佛、过去佛，都谈很多。所以印顺长老一句话说，佛陀啊谈的教法谈十方，重在持方，重在这里，谈三世，重在今世，这是重点哦，对不对？谈三世，谈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，是更重视是你现在的活生生的这一世，不要忽略的这一世，完全追求未来世，完全忽略今世，只追求来世的人啊，不是一个很实际的哦。啊，以前我看过几篇文章谈到啊，比如在大学的时候读书啊，还没步入社会，都锁在象牙塔里头，对社会是充满了什么想象的，对不对？当你步入社会的时候，反而跟现实脱节，跟至少跟自己想象脱节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这个心里受到冲击的。嗯，一样的。寄望在未来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任你想象，对不对？任你发挥，反正未来还没到嘛，等到你想到成熟一点，还可以修改一下那个版本， 对不对？哎，这时候其实 version one 是 version two，对不对？还可以修改一下版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佛陀的教法呢，它重在今世的体验，来世肯定谈了，但是来世要有成就，还是跟今世有关。今世一点都不努力，来世就不敢指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宪法勒住持坦呢，其实广义的宪法勒住，不单只是阿罗汉，其实乃至昨天我们开始谈到，只要你有把斯罗做得很好，斯罗是什么？好习惯，远离恶行，然后常常实践义务行，还有呢，减少你的追悔。我们不可能一点追悔都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曾经有一个年纪大的那个长者呢，晚年才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回想起来啊，我这一生很感恩一个人。”我问他是谁？我太太。他说：“当我经济啊跌到谷底的时候啊，他说在马来西亚，他一个月只给家用50块钱，马币50块，美金是10多块钱而已啊，一比三，而且他欠债欠了很多债。他说有一次啊，听到有人敲门了。”他卷个衣服啊，卷个外套而已啊，爬窗口，爬屋顶跳走，啊，怕人家追债。当然，后来他已经变成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大富翁了哈。那晚年的时候呢，告诉我，我最感恩是我太太，为什么呢？当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太太陪着我啊。然后呢，当我有钱的时候，当然跟在我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觉得为什么对不起了太太呢？他觉得说啊，他。因为经济跌到谷底嘛，后来要怎么样？要起家，对不对？就拼生意呢。结果呢，事业有成的时候，已经是白发苍苍，年岁已高，对不对？身体开始多病，太太也身体也多病。他觉得他很少陪着自己的太太，他觉得说我很追悔这件事情。所以其实我们回想起来，追悔的东西很多的，有些我们真的弥补不了。不过我告诉他，你还可以弥补，为什么？你们还活着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活着嘛。像昨天我举的例子，就是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孩子。当你平静的时候，你会反省到这些问题。可是你忙着工作的时候，忙着赚钱，这些东西不会思考到的。其实它出现，但是我们呢，在上意识里面呢，就是看到是什么 money money money，对不对？都是钞票往前冲了，忽略了很多啊，比如家庭的温暖啊。那。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生当中回想起来都有一些追悔，但是那些追悔如果不严重的话呢，其实还不构成很大的障碍。但严重的追悔呢，就会构成呢你修定产生喜乐的障碍。有追悔的人很难有喜乐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为什么先谈不悔呢？就是人生无悔啊。人生要真的无悔嘛，不容易的啊。不容易，但是不要有重大的追悔。那如果你没有重大追悔的话，你很容易产生喜悦。但是如果你很常有追悔，你人生不太快乐，不容易快乐。你快乐也是很短暂，啊，一会没多久呢，又想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呢，佛法很强调，就是今生要有快乐，那这个快乐会不会变成贪呢？啊，下来就跟大家。稍微分析一下了，大家看一下讲义哈。昨天我们谈到啊，其实啊，乐、喜跟乐啊，喜有小喜、刹那喜、续期喜、踊跃喜，还有遍满喜啊。那有喜了之后啊，就会有清安啊。你可以感觉到你身心清安吗？还是感觉到身心沉重？其实华文的形容蛮好的，你感觉到很清安，对不对？感觉到很沉重，这两个是相反的啊。请问大家心情沉重吗？尤其来上合义经的时候，我相信下一堂课结束，大家一定很清安，一定很宪法乐住。为什么呢？下课了嘛，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感到清安的感觉啊，其实这里可以透露给大家知道，如果大家要体验法啊，你常常审查你自己。你会不会很喜悦的人？你是不是容易喜悦，还是容易激怒？那激怒没关系，快不快恢复平静？快不快进入喜悦的状态？ 就是他常常让自己喜悦，让自己快乐，这是很基本的要求啊。学佛一定要先从这个开始啊。如果你学佛整天学到苦哈哈、庐山考皮，整天好像待在殡仪馆的样子，那个是让人感到这个学佛人有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但也不是整天故意的，笑得很尴尬，笑得很暧昧啊，笑得很不自然啊，而是由衷而发的。感觉到你真的是喜悦，而且呢，人生豁达，看东西比较乐观，不会太钻牛角尖。哎，我来美国，至少在洛杉矶发现我这几天天天散步啊，因为这次呢，我们得到苏安国居士陪同啊，早上也散步，下午也散步啊，有出去也散步啊。这里我跟他说，哎，差不多走遍了。我们今天早上想要去哪里散步，我们要走那些没去过的，为什么？边散步边请教苏居士人生经验谈，哎，我都请教他的呢，哇，学了很多东西。还有呢，另外欣赏这里的民宅，像艺术嘛，对不对啊？走过的先不走，没走的先去走一走，哎，人生很快乐的啊。那我们会发现说啊，其实我们人生啊可以很快乐的啊。那但是你怎么酝酿你的快乐，怎么制造你的快乐？有一些快乐制造了之后反而会变追悔，你们想得到吗？比如说吸毒的人，他常常吸毒，他觉得很快乐，可是那快乐之后会有后遗症，过度的酗酒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会产生后遗症啊。像我前几个月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年轻就爱抽烟，抽了一段时间开始出问题了，医生劝他不要再抽烟了，他烟停了，可是酒继续喝，哇，常常酗酒啊，最近发现了严重这个心脏病啊，心脏病的问题，那而且呢，检查出来发现已经坏了75%，剩下25%了。过后呢，有几个朋友来看他，也是喝酒的，他就跟他说：“你们要戒酒啊，对不对？”我们的一些朋友法师们在旁边听很震撼，哎，酗酒人就能戒酒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快乐呢，为什么他觉得很闷啊，他就喝喝酒就很快乐，可是这种快乐有后遗症啊，有麻烦在后面啊。所以我们人生啊，寻求快乐，其实你没有学佛你也知道要寻找快乐的，不过要留意那快乐如果有后遗症要特别小心了啊。那修学佛法呢，它让我们这些快乐呢是尽量的就是避开这些后遗症的啊。比如说得到清安，其实得到清安哦，很多方法。首先呢，懂得放松，对不对？像打太极拳啊，哇，你可以打到完全清安。其实打太极啊，你也感到很清安、很喜悦。打到最后呢，是好像空的状态。这个空当然不是佛法中所说的顺压打啊，空性，而是什么呢？打到最后呢，只剩下一个感觉那个气体在动，然后呢，宇宙山河大地旁边的人完全呢是一片空明，不再存在，只剩下一种意识在带动个气体在动，哇，很喜悦很清安。其实练气功的人练这个太极拳也可以进入这样的状态，像这种就后遗症就不大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大问题，总不会出来之后发现肝脏坏掉了，脑袋坏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练了之后身体更健康啊，这种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像打坐也一样啊，啊，就像打坐进入一些状态呢，开始坐空。其实，禅修修行的人，啊，配合一点太极拳，这些身心都很健康。所以我本身很鼓励啊，练练气功，练练这个太极拳，对身体很好啊。这种喜悦呢，但不是每一个人喜欢哦，它不够刺激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前两天跟朋友谈到说，哎，喝茶的人有两条路。有些人喝茶呢会注重养生，对不对？喝茶喝得清淡一点，然后注意茶的茶质，不要太那些黑心茶，对不对？不要喝到黑心茶，农药过多，这是走保健的路线，这种喝茶是好的。可是有些人喝茶呢，越喝越浓，越喝越浓，然后越喝越贵，越喝越稀油，这种呢不是每个人喝得了，甚至越喝越浓啊，对肾脏也未必是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当中啊，如何寻找快乐啊，每一个人都有 各自的方法，如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对不对？那佛教呢，它教导的方法呢，其实在如何寻找到快乐呢？第一，斯罗就是戒，戒是第一个。戒是什么呢？坏的事不要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坏事在做的时候，比如说看到这个别人的钞票在桌子上有这个1000块美金，你觉得我现在拿，哎，还没拿以前很快乐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被我拿的便即将变成我的钱，对不对？拿的过程也很快乐，可是拿了之后开始不安哦，这个就是有后遗症的问题，就是偷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杀盗淫妄呢，这些会带来一些后患。虽然过程中在贪欲的过程感觉是快乐的，欺骗别人感觉赚到一笔，对不对？啊，杀业也一样啊，偷盗也一样，邪淫一样，妄语两舌也一样啊。这个人我讨厌，我用恶口伤害他，用两舌破坏他，哇，破坏过程中好像呢感觉很舒畅了，可是后面又延伸问题了，别人传出去就变成说，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造这个口业呢？这个又延伸了问题了。所以呢，佛陀告诉我们，要快乐的最基本的基点啊，就是要从怎么样呢？远离杀盗淫妄，还有呢，吸毒、酗酒啊，这些麻醉药品要先远离。接着下来呢，就是呢，减少你的罪悔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远离恶行戒嘛，远离恶行跟时间义务行，好的事你常常去做，你会觉得呢心安理得，而且每一次做回想起来是快乐的。我们不单只快乐在当下啊、哦，你所做的东西，等到5年、10年后，你回想这个 imagine 这个印象、概念、影像都是快乐，因为它是一个所缘来的。大家回想你以前的事情，请问你人生是快乐的多还是痛苦的多？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回想从今天回想昨天开始一直往前推，推到你幼儿时，你回想过去的东西，你想起的是快乐的多还是痛苦的多？如果你痛苦的多的话呢，就表示你人生啊会觉得不太快乐。如果你回想起来觉得快乐的多，表示你是快乐占多。但是我们快乐当中会带有痛苦，痛苦会带有快乐，参差不齐，对，掺杂在一起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方法之后呢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如何懂得让自己快乐，至少懂得方法之后，明天开始回想，就从今天的开始的话呢，都是快乐，表示我们进步啊。所以以上啊跟大家交代的就是说，学习佛法要懂得呢今生体验法的带来的快乐，那这个是广义上的现法乐住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当你的快乐成熟的时候呢，然后你就可以培养成就什么呢？刹那定、进行定跟安止定啊，这三种定。刹那定呢，像闪电一样，一刹那瞬间刹那，但是刹那也可以连续的哦，它给刹那刹那刹那刹那连续啊，这种定呢是很基本的，在欲界中是最基本的定，叫刹那定。然后呢，刹那定基本就再分两种啊，一种呢是纯粹世间定的一种练习，萨玛塔的练习；另外一种是观毗婆舍那 Vipassana 成就的人，他当他观到色法瞬间在刹那刹那在灭的时候，这种定也叫刹那定。或者当你看到你的心其实也刹那刹那在灭的时候，这个也叫刹那定。那这种刹那定叫观刹那定啊，就是 Vipassana Kanika Samadhi 啊，这种是配有 Vipassana 成就的一种定。然后接着下来叫进行定 Upachara Samadhi， 就是进行定是什么呢？欲界最高定。再往上呢，就是成就的是色界的安止定了，初禅就安止定，最高的定叫进行定。那第三呢叫安止定，安止定就是色界定跟五色界定。曾经有一个老居士啊，他说他研究道家也研究佛教的定，他有一天呢跟我说啊，他说他认为哈，道家不是道教啊，你们知道道家吧，老庄啊，他说道家的境界啊，他 他说从佛教的定来看呢、啊，他认为至少有色界定，道家的定至少有色界定。然后呢，孔子所说的那种坐忘啊，孔子也提到一些境界啊，啊，他说应该也有刹那定，他说应该有刹那定的境界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们自己去探讨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啊。不过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有点道理的哈、啊。那安止定呢，就是色界定跟五色界定，那个是比较深的定了哈、啊。不过呢，在阿含经的时代啊，原始佛教时代，色界的初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、第四禅，并不认为是深定。深定是指五色界定，乃至是非想非非想定啊。安止定呢，色界的四种安止定呢，是认为是基本禅。八正道的正定就是这四种，这是基本定啊。这基本定呢，在缅甸啊，在泰国啊，也还有不少人在修啊。不过在我们汉传佛教呢，在可能我们遇到太多法难，三五一中到最近一个文革，对不对？那中国佛教对经这修禅定的传承上呢，就没那么普遍了哈、啊，比较难找到。但是在缅甸、泰国还蛮多人在修的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定的成就啊。定的时候呢，可以肯定。初禅、二禅这些都有喜乐，而且这些喜乐呢是遍满喜。大家看一下，昨天我们讲了讲，看到这个字吗？遍满喜，啊，前面这些都不属于在安止定了、哦，安止定是遍满，好像一个气球包着，全部都是喜悦啊，很强的喜悦。然后呢，前面这些呢，应该都在欲界，欲界产生了。有些人是小喜，小喜知道吗？这种喜悦呢，像毛孔在张开，一点点微微落落，一点小小的喜悦。刹那喜是瞬间像闪电这样子喜悦一下。啊，戏曲喜呢，像波浪一样，一层一层的来，一波一波的来，一直涌现的不断。踊跃喜呢，就感觉人会浮起来，很清安啊。甚至呢，注释书说到最后人感觉会浮起的现象。其实这个现象呢，不止在佛教描述，在印度教。超灵觉不也提到吗？静坐人会浮起来，你没听过啊？会浮起来，所以练超灵觉要小心哦，屋顶不要，天花板不要太、啊、会撞到头。这些也是科学界人感到很奇怪，即心吸力居然吸不住它啊，它会浮起来。这个的确也有哈、啊，这些一些练瑜伽的人也可以练到这样的境界。这些就是喜产生的啊，人逢喜事，精神爽啊。喜悦呢，可以带来人生的快乐。喜先开始，后面才有乐。喜跟乐怎么譬喻呢？曾经有一个注释书用一个很好譬喻：喜雷同敲钟，如同敲钟。你们看过敲钟吗？撞那个钟啊，咚，那个一撞的当下呢，叫做喜。他说，乐是什么呢？咚，维持那个声音叫做乐。喜是开始，后面才有乐，所以有喜会带动乐，对不对？乐呢一定从喜来啊。但是呢，在佛教里面就提到，当你修到后面的时候，喜乐之后呢，有后面的乐，有了乐就不一定会有喜。他说啊，但是有喜呢，一定会带动乐，这样明白吧？啊，它有关系的，你们分得出来吗？喜呢是比较粗糙的，乐是比较细腻的、稳定的。这个在修到安止定的第二禅、第三禅的时候啊，通常老师就会教导一个禅修者去辨别喜跟乐的差别。像寻跟视啊也不同，对不对？寻跟视 ，vidaka vichara 啊，我们鸠摩罗什早期翻成觉观。啊，后来标准翻成寻视、喜乐、心以静性五种禅智嘛，哈、啊，这些细节内容，我想，下一次开到长老过来讲的是禅那跟五盖吧，哎，所以呢，我这堂课啊，可以简略的不说这些，哎，留给长老说啊，哎，我发现这两堂课可以衔接呢，因为合义经重点是放在。禅那前面这个阶段嘛，对不对？强调这些过程啊。 好，乐有什么好处呢？有喜有乐，乐呢能够把我们身心的这种苦啊连根拔起，把它挖掉。所以如果你感觉到身心很痛苦啊，很这种很困乏啦，感觉很疲倦啊，带动你的喜跟乐。喜乐怎么应用呢？善用七觉知的喜觉知跟清安觉知，你就容易清安，感觉自己急躁了，多用喜觉知跟清安觉知，你会发现你人很快就平静。虽然我们会有妄念被干扰，没关系，我们会有烦恼，可是过了五分钟还是一小时两小时后，正念提起了，赶快把它转回来啊！所以修行修得好不好啊，并不是要求一开始就要求你没有烦恼，不是的，是要求什么？当你掉进了烦恼里面，你多快的时间觉醒到再跳出来。请问大家，跳进去容易还是跳出来容易啊？跳进去多数是不自觉的，对不对？跳出来多数要自觉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试过呢？跳进去了，自觉的想跳出来，跳不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哈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习性，不容易哈。可能我们学佛一段时间之后，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方法，或是我们烦恼很炽盛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其实你跳进去了烦恼，你知道现在在烦恼很痛苦，你想出但是没有方法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呢，你有方法，你纵使学过这些方法，你也发现呢这烦恼强而有力，而你的正念的方法呢变成薄弱无能，对不对？低不过它，也出不来。不过呢好过什么呢？好过不自觉。请问大家有没有吵过架的经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跟太太跟先生吵架？有。吵得凶不凶？凶啊。吵架的时候会不会认错？当下会不会认错？
不会。
不会哈。都是我对的，对不对？他错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全是他错，对不对？全是我对，对不对？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后你冷静了，或者过了几天之后，你会发现我的确是对的，可是你好像感觉到他好像也不全错，对不对？甚至最后再慢慢清醒，慢慢越来越清醒，发现好像自己还有一点理亏呢，对不对？再想一想好像很残忍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之后才发现呢？佛陀在教导中就告诉我们，由于嗔恨心啊会蒙蔽我们的惭愧心，没有惭愧心是没有觉照观照的能力的，而且一定是保护这个我 Atman Atta 巴利文叫 Atta 我，梵文是 Atman、啊、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，我们自然呢会保护他、啊、保护他，然后呢会排斥，然后呢把过失推给对方、啊、可是当我们平静了，我们思考了，有觉照能力，有惭有愧了，有慧根观照了，我们就发现好像不尽然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嗔恨心起来的时候啊，会一连串做错很多决定。我不知道去年来讲解慈心的时候没跟大家提到啊，我说这个人啊，如果根据科学家发现，如果你的 IQ 有150的智商啊，你生气的时候他发现你剩下20，他说20是谁的智商？一只狗的智商。哎，一生气的时候赶快记得，以后记得师父这句话，一生气赶快把你家的狗抱过来，你刚想我们差不多。我的智商跟你家差不多。彼此彼此、啊、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做决定，很多决定可能会犯错的哈，而且这错误的决定甚至会带来什么更多的追悔啊。所以我们通常很常有些人会问师父，诶，我这样决定对不对？我通常会问你啊，我说你决定之后你会觉得你更快乐吗？你这样决定之后你觉得你的未来会更快乐和更心安吗？啊，当你生气就觉得当然是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过了三五年后，可能你发现自己的决定 更麻烦啊，会更痛苦。所以人生啊，不能太要求太圆满了 啊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啊，今天刚穿一个新衣服啊，沾到一点点油漆或者墨汁就哇，对不对？非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不可。可是这衣服都穿了三五年后，沾了越来越多之后，沾多一点你也觉得没关系了，反正再过几年换掉一件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我们人生啊，刚开始都会很圆满，年轻时候都很多圆满主义的，不能有瑕疵，不能接受瑕疵。其实这样的人啊，很容易痛苦的，很容易痛苦。像我个人啊，是爱好艺术的，我自己从小是绘画啊，然后刻印章、陶刻、书法。后来我们慢慢领悟到，至少在书画中领悟到一个哲理，怎么样呢？怎么领悟到呢？一幅作品不能十全十美，瑕疵衬托完美，留一点瑕疵，很高的艺术，而且留得恰到好处哦。你们相不相信？你看呢、啊？没有绿，它不会衬托红啊。所以我常常在佛教界，我们搞活动搞组织，甚至我跟书艺界的人来往，我们筹备个书画展啊，搞个活动，有些人会抱怨说，诶，我们的组员里面有几个人反应不灵光啊，啊，这个人有瑕疵，那个有瑕疵。其实你看了、啊、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优点，但是都有他的弱点，每一个人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，而且用他的优点承担或者穿插在适当的位置上，每一个人发挥他的优点，那不是很圆满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去挖每一个人的缺点嘛，你每一次看人的缺点哇，你自己会变得很痛苦的啊。包容他的缺点，然后呢怎么样欣赏他的优点。所以我去年在台湾看一个展览，一进去展览馆里面，他面前就贴一个字，他说请你欣赏我们的优点，包容我们的瑕疵。哎，不错呢。因为我常常出席一些展览啊什么，我常常听到一个现象呢，有一些评论家可以在人家面前骂人家作品，骂了很久，整天就看人家缺点。其实每一个作品你都看到缺点跟优点，但是我发现哈，其实真正大师级的作品啊，他是故意留一些缺点来衬托优点。像今早我就在欣赏那牡丹花，这里一进门不有一个牡丹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洛阳有名的牡丹王秀的作品来的，您不认识哈？很贵的那幅作品啊，而且那是至少12年前的作品了嘛，庚午年嘛哈。现在有人称他牡丹王，洛阳人画画牡丹，字写龙门，喝着伊诺切水长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洛阳人。那你要看有没有缺点，有，他故意留一些缺点。啊，轻重感，留空间，留白，衬托一些优点。所以如果你懂得艺术，用艺术来看人生，你懂得佛法，用佛法看人生，你很容易快乐的啊。包容每一个人的缺点，允许他有缺点，当然适当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能够帮助他，告诉他适当的时候适当的空间，让他知道他也快乐。所以佛法的好处就是呢，我们懂得包容，学习包容啊。那快乐的人呢，你看他重点呢就是在这里，我们容易呢拔掉我们的痛苦。所以大家呢如果掌握到这一点呢，当你有痛苦的时候，懂得善用佛法的喜悦跟快乐，那去掉你的痛苦。还有一点，由于你有乐，所以呢你的善法跟善法相应的这些法呢容易得以增长。你在持戒过程中，在孝顺父母过程中，尊重师长的过程中，在服务众生奉献社会过程中，你觉得你很有意义，从中你得到快乐，对不对？由于你得到了快乐，所以你会继续下去，这叫增长。如果你从中得到痛苦，你一定会退缩。所以乐呢，能够让一个人在这个某个岗位某个法上呢相续的成长。所以修学佛法，有人常常会问我说，师父，为什么有些人学佛会退心，有些人学佛越来越精进？我说很简单，只要你在佛法上体验到快乐，你就会精进。你一直学摸不着边，不得 门而入，你知道痛苦的话，你一定退缩，对不对？赞同吗？你们是哪一种？啊？我是中道的，不进不退。好，喜跟乐有什么差别呢？喜跟乐两种是不相离的啊。对于乐的所缘感到满足呢，叫做喜。所以刚开始对这个所缘感到很喜悦啊，然后呢，享受所获得的滋味叫做乐。比如说哈，你来到妙莲兰若，你第一次来，一听到佛法这里有共修，你感觉是喜多。那你参与活动过程中，继续让你有快乐，叫做乐。过程享受了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接触所缘，所缘是什么呢？梵文叫 Arvana， 反正英文叫 object 了，就是目标。刚你接触这个目标的时候呢，你会带来的一种快乐呢，叫做喜。接触了之后，继续保持在这个所缘目标，然后继续享受呢，叫做乐。乐在其中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喜跟乐。有喜必定有乐，有乐不一定有喜。为什么呢？像进入第三场的人啊，他有乐，他脱掉了喜了。那喜比较粗糙，乐比较细腻啊。那如果要学习阿毗达摩的，还可以分得更细。喜呢是行愿心所法的一种，乐呢是受愿，乐是一种受愿啊。就如同在沙漠中呢，困疲的人啊，见闻到有水跟森林的时候，感觉是喜。进入森林中，然后享受那个水的过程，叫做乐。所以喜跟乐呢，细分的话呢，还是有所不同。禅的喜，禅的乐呢，叫禅的喜乐。所以进入初禅呢，我们叫理生喜乐。理生喜乐呢，其实要离开这些烦恼，离开追回，离开五盖。那开照长老将会为大家讲解离开五盖证的禅那，就是离生喜乐啊。其实不要等到禅那才有喜乐哦，要有喜乐才能进禅那。合一经这里发挥特别多是在这个地方，要有喜乐啊。你有喜乐，你才能进入禅那。如果你没有喜乐，你进不了禅那。为什么没有喜乐呢？有五盖的干扰，追悔是嗔恚盖，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干扰。所以禅也一样，喜乐有离，离什么？离这些追回，离这些干扰而升起的，所以叫做离生喜乐。好，下一堂课呢，我们要介绍是什么利跟 Vipassana。 那这两个是我们略说的，因为合一经重点在前面这边，后面呢我们会简略的介绍定、慧、解脱跟解脱之见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。